四皇子一主，一心想当皇上，但他这能耐不行，比老六六皇子文武都差得多得多，但他想争取。幸亏他有个好老师叫杜寿田的大学士，有学问，老头经验丰富，掐着点儿给他出主意，说皇上要问话，这可是最关键的，人家六皇子掐着半拉嘴也说过你了，你那肚子里那货远不如人家，你肯定得使出意，可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出主意，你别忘了，就这么地。这四皇子就听老师的，等进了寝宫之后一看，可谁都发言，唯独这老四易主低着头一语皆无，始终没说话。人家都说完了，道光帝心中不悦呀，易主啊，你怎么不说呀？你干嘛呢？再看易主垂着头，鼻涕多长啊，那眼泪吧嗒吧嗒吧嗒，一双一对往下掉，珍珠断线，前面的衣襟都湿透了，都哭呢。你哭什么？你怎么不言语？这易主就按他老师教的那样，老师怎么教他怎么说。父皇，父皇要不在呢，我心已碎。看着爹爹的病体这样，儿痛不欲生，我心都碎了，方寸都乱了，我有万语千言我也说不出口，儿只有一个愿望，愿随爹爹于地下。意思是说，您不在了我也不活了，我跟您一块儿死。这番话一说，道光帝深受感动，哦，朕孝子也。就这俩也就定居了，你看又仁慈又孝顺，我们大清国以孝治天下，尽管六儿子有才，不如老四善良啊。问完话之后让他们走了，马上把遗嘱写下来传递给四皇子。你说这杜寿田有多高，知道这遗嘱的嘴笨，说不出什么玩意儿，说也到不了六十分，干去那失败的，干脆就哭吧，方寸乱了，什么我也说不出来了，那这多好，结果还取胜了。您听来是个笑话，千真万确是这么回事。就这样按着遗嘱，道光帝死后这遗嘱啊就继了位了，继位之后年号是咸丰，但是这皇上也没算忘了老六，临死之时留下遗命，一传位给四儿子，特加封六儿子为恭亲王，世袭罡替。要不说这个恭亲王都是王子，那不一样，你说这个王那个王，谁也高不过恭亲王，那是老主临危的时候加封的，谁也动不了，谁也拿不下去。就是咸丰继了位了，说看不上老六，我想报复，把老六打翻在地，不好使，皇上临死前疯了，你得按着遗嘱办事情，铁帽子王子恭亲王啊，所以说那是皇上啊也怕亏待了老六，临死也做了周密的安排，那么他一死举行丧事，国丧咱不必细说，紧跟着新君登基了，咸丰帝继了位了，咸丰那年整20岁，这风华正茂，正好时候， 而且这个咸丰呢也想有点作为，没事向师傅请教，说师傅费这么大劲把自己给招上来了，转败为胜，那么都以为我是个窝囊废，我呀非得憋着这个劲儿，我干出一番事业来不可。就这样他继位之后首先整顿朝纲，他怎么也看不上原来那个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，他就瞅这穆彰阿变。原来当皇子的时候不敢得罪穆彰阿，知道他有权呢，那是爹面前的红人，见着面还得规规矩矩给他施礼。那个穆彰阿也不懂得好坏，你就忘了他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他也瞧不起这老四，他认为这肯定是老六当皇上，结果算计错了，老四当了皇上，首先拿他开刀，把穆彰阿官职一撸到底，家产查封。你是个大贪官，你不干好事，你这些年都干什么来着？穆彰阿得了这么下场，后来连惊吓再害怕再窝囊再委屈死了。这是穆彰阿首先整顿军机处，然后在人事上大调动，要振兴大清，有很多说不称职的官拿下去了，又换了一茬新官，所以文武百官也挺震惊啊。一看这新军这一登基跟过去大不相同，得好好的伺候皇上，稍有不对脑袋就搬家了，最轻官溜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咱们光说太平天国没工夫说这事儿，现在把它补充上，所以各地的奏章全都奏报给咸丰皇帝。咸丰皇帝刚登基一看两广总督徐广进的奏章，广西巡抚周天觉的奏章，勃然大怒。怎么回事？哎，马上把朝臣找来训话，怎么两广闹了个一塌糊涂？这广西怎么搞的？从哪冒出来个洪秀全呢？从哪冒出来个拜上帝会？杀官夺府建制封王，甚至成立了太平天国，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早早的禀报？怎么回事？你们一贯老迈昏庸，是报喜不报忧，可恶之极。马上降旨把两广总督徐广进逮捕问罪，把广西巡抚周天觉拿问交部严议，呱呱做了处理了。另委派新官，派了个新官叫叶明琛做了两广总督。广西这方面的人他还得重新考虑，这还不说，咸丰皇帝马上降旨选塞尚阿进殿。塞尚阿那是他的红人，谁手底没一把人？塞尚阿官拜大学士，四十挂零的年纪来见咸丰皇帝。咸丰马上交代，朕命你为钦差大臣，节制各省的精兵，马上起身赶奔广西，到永安州捉拿洪秀全，消灭法力，不得有。塞尚阿受宠若惊，谢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朕赐你上方剑一口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亲家我对你可抱着期望，你能不能使朕失望？皇上，奴才肝脑涂地也报效皇上，我准胜不能败。好，我要的就这句话，如果你要失败了再不要来见朕，
是皇上。
贾全，塞上额呀！
哎呦，
回到府里头，马上是闻风而动，从各地抽调劲旅，都是精兵15000人，择吉日兴师，大兵是开赴广西、永安州。这个塞上额呀，一边走着一边合计着。皇上对我无比信任，但是那眼神和语气之中又无比的严厉。我打了胜仗怎么的都好，一旦我要打了败仗，我就得掉脑袋了，肯定的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可千万千万别干错了，15000人太少点儿。据我了解，这法密都好几万人，声势浩大，而且非常彪悍，不是好对付的。就这么的，一边走一边抽调兵力，从各省调兵，他有这个权利。就这么的，四川有个总兵叫梁必京，人送绰号梁大刀，是一员猛将，领着5000人马归他调动。紧跟着安徽有个总兵叫寿春，满人，带着5000人马前来支援。紧跟着淮南有个总兵叫张永之，率领7000人马前来会合，又划了20000多人。哎，这个心里头有底了。另外在这一路之上走着，又收买了不少反动地主武装。你看那个反动民团呢，地主武装往往超过官军，从这个装备上也超过官军，战斗力也超过官军。这反动的地主武装其中有一个叫万守仁的，这小子最邪乎不过，人送绰号叫万阎王，杀人如麻呀。还有个叫陆占奎的，是苗族，是苗族部落的一个酋长。这个家伙身经百战，冲锋陷阵无人可比，率领手下1000人也来投了。这一下塞上额这实力就雄厚起来，还没等到永安，兵力超过50000。他心有底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离着永安西关20里安营下寨，把大营扎下，众将皆来请令啊！钦差大臣，马上您派兵吧！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哼，本帅自有破敌之计。塞上额心说了，我得吸收他们失败的教训。乌兰泰怎么失败的？蛮干，妈傻小子，什么也不是。你呀，中了人家的埋伏了。向荣怎么失败的？向荣刚愎自用，觉着自己了不起，也失败了。我别去。这次兴兵稳扎稳打，一定得这样。没把握的事我不能干，所以他不传令开仗，安营扎寨。刚安下大营，有人禀报回大帅。向军门向荣，乌兰泰乌统领前来投奔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向荣一下病倒了，在平南县趴了40天没下地，现在好了。听说钦差大臣出了京了，心想皇上没怪罪我们捡着啊，顶头上司撤职就撤职，拿问就拿问，我得想个办法立功赎罪。所以就这样收拾残兵败将，引军来投。乌兰泰钻进大山里头去了，听着这个信儿，也收拾残兵败将引军来投。塞上额一听，他们俩来干什么？丧门星败家子儿不见，不想收，瞧不起他们。报事的刚要走回来，他 他们俩手底下都带着多少人？回大帅，我们倒没查，据说每人手下都有5000多士兵，还有不少器械和大炮。哦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哎呀，塞尚阿一听这俩小子行哎，我寻思什么都没了，闹了半天手底还那么多人呢，我现在需要人。既然这样，冲着这10000来人，把他俩收下吧，让他们来见我。是。时间不大，相如乌兰泰率领着手下的将官一大帮走进中军保障，参见大帅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相如在。听说你跟长毛子打了几仗。
是。
你能不能把全部的经过如实的跟我讲讲？当然可以。败军之将啊，觉得心里头惭愧，何况见了那么大的官啊，顶头上司，两个人如实的把打败仗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塞尚阿点点头，好啊好啊，兵家胜败之常，也不足为怪。希望二公要戴罪立功。
是是是，大帅您放心。
收留下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塞尚阿吃罢了早点，一声令下要视察防务。那些总兵、提督、大将100来号都跟着。再看塞尚阿那谱大了，御赐的黄马褂，背后有人给捧着上方天子剑，骑上咸丰帝特赐的御马叫胭脂红，他有匹宝马叫胭脂红，金鞍玉佩，前呼后拥，带了500名卫队视察防务。别地方怎么视察咱们不必细说，最后到角山炮台。这个角山炮台呀，是官军前线最主要的一道防务线，地势也好。到了角山炮台，登上制高点，下了马，新兵卫队在后头站着，百官陪着。塞尚阿站在前面，前面是防护墙，旁边是大炮。居高临下，他往永安看了看，那就是永安吗？回大帅，脚下就是永安城。拿来8倍的望远镜，单筒的往前一递，抻长了，西洋进口的，这玩意看着真真。哟，塞尚阿不看便罢，看完之后是大惊失色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你说干嘛呀？干嘛？他一看这长毛子太平军并非等闲之辈。原来我是知道这帮人挺邪乎，并非一般的乌合之众，但是还没想到这里边有能人呢。他一看永安城防务的情况，他就大吃了一惊。首先他发现永安这座城市城墙加厚加高，比原来那城墙高出1丈多去，而且环着城，几步就是一座炮台，几步就是一座炮台，密布枪眼，在东西南北四角上修了4座大瞭望楼，高耸入云呐。瞭望楼上大旗飘摆的太平天国，再一看那城墙上全是防守的太平军， 真是一个将军一支令，一门大炮一伙兵，密密麻麻。再往城外头观看，城门外防护沟是一道挨着一道，引来梅江和大同江的江水都是满槽，而且上面有吊桥，吊桥高挑。再往外看，永安城的外围还有两道土城新修的，这土城里里拉拉把村寨全都给连上了，往外边这一圈转的一趟也得150里地，尽管它不是城墙，尽管是土干打垒的，但那玩意对进攻那阻力是太大了，而且土墙土寨的周围那是炮楼密布，纵横交错。塞尚娥一琢磨，要是硬打，有50万军队也打不进去，打不进去。哎呀，这法力太猖獗了！来人，扎！这房屋出自洪秀全之手吗？哎，向荣赶紧过来打刘旭，回大帅，洪秀全没这两下子，据我们查知，都出自东丽杨秀清之手，都是他策划的。杨秀清是干什么的？哎，回大帅，杨秀清是个烧炭工人。据我们调查得知，此人就是广西桂平县的人。生长在广西矿区新村，9岁的时候，没了父母，他叔叔把他栽培成人的。这个此人从小的时候就刁蛮无理啊，头脑很清醒。他烧过炭，挖过矿，另外还当过土工，还给人家马戏班子干过。后来还听说当过学徒，放过猪，放过牛。还给人家看家护过院，什么他都干过。不知道为什么此人跟洪秀全勾搭在一起了，因为洪秀全发现此人诡计多端，所以委以重职，他是法秘里的二把手。塞尚娥心头一沉，就知道大事